自己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做那教导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能够一起在基督里来领受圣灵的话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晓得早上我们用这个彼得前书做这个小组读经的操练经文的话呢，大家觉得怎么样？很好啊。这样子操练的话呢，是不是跟我们平常在教会里头查经的话比较相近一点？我们要从，当然因为我们只有30分钟，刚才是只有30分钟而已，所以呢还没有真正呢，只可能只有查一节而已或两节而已，但是的话呢后面会更多的深入的。那我们呢，在座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呢都读了不少书，但是的话为什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的话呢，你会想说呢，我已经读了不少书了，读圣经的话有什么难的呢？那确实，但是的话呢，确实的话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呢真的是读懂。所以的话呢，我们在第一堂课就讲到说呢，如何来领受神的话语。第一就是呢，用这个生命来读经，是呢，在那个重生的生命里头呢来读经，就不是呢我们这种习以为常的呢，用肉体的生命，用我们的头脑，只是用我们的头脑呢来读经。我们没有察觉这个不一样，我们就读经嘛，读经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呢，什么是一个重生的生命呢？刚才我们在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说呢，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是用这样子的生命呢，我们来读神的话语。你说用这样子的生命来读神的话语呢，你还会读不懂吗？肯定能够领受的。因为呢，怎么样，已经圣洁了，已经呢能够顺服耶稣基督了。所以的话呢，这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呢是在一个领受的地位，我们在领受，我们呢而不是在一个说呢，我要来定夺这个神的话语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合我的意思。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所以在一个领受的，所以这个一个领受的一个地位里头，那如何领受神的话呢？就是呢读经，讲到呢第一堂课讲到读经的是生命改变。我们都已经重生了，那什么叫做生命的改变呢？就是怎么样，就活出我们刚才读经的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说的话，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你我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你我呢彰显出这个真理事实，这个叫做生命改变。是这样子的读经才对你我呢有益处，你我的话呢才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读经的话呢，活出这新造的人。在第一堂课介绍的时候呢，就是周老师提到这个新造的人，是我们第二个营会里头所提到的主题，是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呢活出在基督里的人生。所以呢，在领受神的话语的这个基要，它的基要重点呢是怎么样，是先有知义才有经义，有的经义才有意义。这是一个口诀哈，这个口诀的话呢，就是呢就提醒自己，就是提醒自己什么叫做才有意义呢？刚才呢基利也提到了，就是说呢才能怎么样，才能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才对你我呢是有益处的。但是先决条件是什么呢？先决条件呢是先有经义。你买了一个新的手机，最新的 iPhone， 然后呢你呢拿着手机的话呢，还看见那里有一个钉子呢凸出来，你就拿着手机的话去敲一敲，你敲坏了那个手机，能不能退货？不能。即便呢你买了保固或者你买了保险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同样的，如果呢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解经的话呢，所带出来的那个应用的话呢，神说呢，你这个应用的话呢，我不签名，我不怎么样，我不背书的。这是我们自己一个错误解经导出来的应用的。那怎么知道是一个正确的经义呢？ 就先要有质疑，就先要有质疑，除非是我们不认得的字。那我相信的话呢，圣经的话呢，圣经里头 99.9% 的话呢，我们都认得，对不对？有几个有一些字的话呢，我们很少见，我们就根本不晓得怎么念，对不对？但是基本上我们对每一个字的话呢，我们都已经有一个概念在里头了。我来到美国的时候的话呢，是一开始是住在 Ohio 克里夫兰 Ohio 那边。说到冬天的话呢，是那种冰天雪地的那种图画。那后来呢，我搬到华盛顿州，我在那边的话呢住了19年。那说到冬天的话呢，是怎么样？是一个没有太阳，然后的话呢就经常就是阴阴的，然后呢还下的毛毛雨，老是这样子常常下雨的天气。那我现在呢描绘我们在南加的冬天的话呢，给我在华盛顿州的朋友或者是在俄亥俄州的朋友的话呢，他们都说什么？那个不算冬天。所以的话呢，你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冬天的话呢，在不同的地区的话呢，它有不同的气象，这个呢就是一个经验。然后的话，你才能够说呢，啊，是这样子的气候的话呢，你还要决定呢要穿多厚的衣服，这个是意义。那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字义呢？我们会用这四种方式的话呢，或从这四个角度的话呢，来了解什么叫字义。小时候我们都学语文的，我们就是这样子学，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读。但是的话呢，我们却很奇怪的不是这样子读圣经，是不是？我发现我们读圣经的话呢，常常怎么样？我们常常是自己呢已经转了几个弯了，可能我们自己都不自觉了，不自觉说我们已经绕了好几个弯了。有时候不自觉，甚至于的话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已经绕了好几个弯了，我们自己都迷糊了。然后的话呢，我们怎么样也把别人的话呢给带糊涂了。所以我们在说语文读经，语文读经的话是需要怎么样？是刻意的去操练，怎么样警醒你我的话呢？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用这个新人的生命呢在读经的。因为呢，我们太习惯呢用那个不是语文的方式来读经，我们呢一读的时候的话呢，马上就跳到应用去了，马上的话呢就有那种寓意或者是灵异解经的话，马上就出来了。一篇道理就出来了，我们对经文在讲什么都还搞不清楚。常常是因为我们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头呢成长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呢也常常用这种方式的话呢在读经。所以呢，是我们这样子刻意的要去明白这个经，这个语文的方式，我们一样的要刻意的呢去操练，说呢是活在呢基督里。你我呢警醒，你我呢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是用这样子的生命来读经的。那按字面意思来解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什么叫做按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就是那脚前的灯呢，就是脚前的灯，是不是很简单？路上的光就是路上的光。如果你把这个光呢，你说成是耶稣，因为呢，耶稣说过呢，他自己呢是那世上的光，你就从那个，从那耶稣是世上的光，从那个角度去解释的话呢，那这个就不是按着字面意思解释，也可以呢说的头头是道，但是的话呢，不是呢这里这个文不对题，不是这里呢要说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从字面解释的话呢，就表示什么呀？你们在脑海里头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具体的图画，不是抽象的。我脚前的灯，那个脚前那个脚的就在那里，一个图画在那里。路上你就是在走路，路上的话呢，你就知道的话呢，有这样的一个图画在里头。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个人在干什么？在行走啊。 所以的话呢，那为什么需要脚前的灯？为什么需要这路上的光呢？为什么需要灯？为什么需要光？因为是在黑暗里头。昨天晚上我们聚会完之后，你回宿舍的话呢，是不是要打打手电筒，免得这样被绊倒了？所以什么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呢，你的话。所以你我行走是需要神的话的，这个是经义。怎么样应用呢？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呢？我们的人生道路的话呢，是怎么样？是撞得头破血流的，可能自己已经撞得头破血流都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人生道路好像在绕圈子一样，好像在走冤枉路？或者是当下你觉得呢，你不晓得该往哪里去？为什么？因为呢，没有神的话，有没有灯，就没有光。那为什么你我呢不看重神的话呢？因为我们不认为呢自己是在黑暗里头的，我们还自信满满的呢往前冲。所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神你的话语，让你我过日子的话呢是有把握的。你我过日子的话是稳妥的，这个是意义。先有智意才有经意，有的经意才有意义。你们是世上的盐，若盐若失了味，只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食物没有味道的时候的话呢，我们餐桌这里没有盐罐，你在家里如果餐厅里头食物没味道的话呢，是不是呢我们就撒盐？那这个世上的盐就是呢你我呢吃的这个盐是加味道的，所以这个就是呢按着字面的意思来解释。那如果盐罐里头的话呢，的里头的东西呢失了味道，你呢猛加猛加的话呢，有用吗？有味道吗？没有。而是反而是怎么样？既然失了味，就无用了。结局是什么？你就把它丢在垃圾桶了，就丢在外面了。这里没有说为什么盐失了味。而是呢，是说呢，它原本是有用的，现在变成无用的下场。这个呢是经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已经领受了，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前半段一到第十二节，是领受了那八福生命的人了。那种八福生命特质的人呢，我们呢是可以给这个世上呢味道的。你我活出新人的时候的话呢，告诉你，你我呢，你不管是在哪里，你不管呢是在哪一个教会，你不管呢是哪一个工作场所，你不管呢是在哪一个学校呢，都可以在所在的地方的话呢加盐味的。这是好的，这是有用的。为什么我们要让有用的变成无用的呢？为什么你我没有活出那新造的人呢？你我们是的，我们已经是那世上的盐了。你我过日子是不是用这样子一个认知，是世上的盐在过日子？所以那是从经义就带到了意义。第二个方式的话呢，是从经义字义的话呢，是从经节中去解释的。当这个义人呢单独存在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自己的理解，而且的话呢可能都每一个人不一样，因为呢就看你用哪一段经文。换一句话说呢，我们呢，这也是常常我们查经的现象，我们的嘴巴呢都用义人这两个字，但是的话呢我们呢是在讲不同的东西，所以的话呢我们都讲不在一块儿。我们还以为说呢，你不同我的意见，我不同你的意见，两个人就吵起来，事实上的话呢，只是去听的话呢，事实上在讲不同的东西。 那在这里义人是什么意思呢？就从这个经节里头去解释，意思就是说呢，你在不同的经节里头的话呢，就带出它不同的意思来。在这里的话呢，它是怎么样？它是呢，当犹太人，当犹太希律王，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所以呢，这个义人是什么意思呢？你就顺着读，遵循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他们夫妻两个人是不是认定了说呢，神的这个诫命礼仪的话呢是重要的？而且的话呢，他们是不是认定说呢，是我是能够遵守的？而且想认为说呢，这个是我去遵守，哦，对自己的话呢是有好处的，是对己是益处的，所以呢他们去遵守了。你有没有看到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的话，他们对神的话呢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他们一个敬畏神的态度。神既然告诉我这样子，就表示说我是能够做得到的，他是对我好的，这是敬意。为什么我们对耶稣说呢，常常遵守我的道，我们就觉得好难啊？你有没有看到，你我呢是新人，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没有活出这个敬畏神的态度来呢？这个就是义。这两位他们呢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因为敬畏神的关系的话呢，他们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经义，经文是只有一个意思的哈，但是的话呢，在生活的应用的话呢，却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应用到不同的层方面里头，也有不同的层次。所以的话呢，我呢只是呢就简单的提出一个应用的，只是简单的提出一种应用而已。可能呢，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应用。我们再做一个范例，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哎呀，我们如果去读参考书、读解经书的话呢，就对这一根刺是什么的话呢，这不同的书的话就给不同的解释的，而且的话呢，就讲得很有道理。但是这个经节里头有没有提供答案？有没有提供答案？
有，
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早上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彼得前书一章一节说呢，分散在各处寄居的是谁？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第二节说呢，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所以从字义的话呢，要从那个经节里头呢去给他解释，是谁加这根刺在保罗肉体上的？啊，我们呢需要先回答，是谁给使徒保罗呢这个盛大的启示的？是神。为什么神加这根刺？为什么神要加这一根刺？恐怕使徒怎么样？过于自高。撒旦他可喜欢人过于自高，是不是？你越高越好，你就会掉下来了，还很高兴的。所以你没有看到是神加了这一根刺，那撒旦的话呢，只是呢神的工具而已。那至于说撒旦的差役他是怎么样攻击使徒保罗的，这里没讲，所以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去猜测。但是的话呢，神他加这一根刺的目的是什么呢？免得我过于自高。是为谁好？为了保罗，为了他的益处。这个是经义。你我有没有根刺？
或者是你学校的教授老是呢找你麻烦，你的同学的话呢老是呢占你的便宜，或是你的同事，在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的话呢，可能的话呢，他老是呢跟你过不去，那配偶，他们的孩子，他们不是撒旦的差哈，他们不是撒旦的差啊，你说有根刺是不是？肯定不好受，是不是？但是不要呢，不要跟对方呢发急，因为呢是神加给你我的刺，可能还不止这一个刺，还可能还有很多刺。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免得你我过于自高。为什么你我会自高？因为呢，神给了你我恩赐了，神要使用你我。有根刺是为谁好？为你我好。这个是呢意义。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的什么的人，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必定不饿。哎，但是耶稣现在人不在地上了，我怎么到他那里去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必定不饿跟永远不渴是不是一个排比句啊？是一个同样的意思，是不是？人是吃，人有这个吃跟喝的需要，然后呢这个需要的话呢需要得到满足，所以的话呢，什么是到我这里来呢？就是什么呀？到我这里来的就是呢信我的。所以呢就从这个字义的话呢，要从这个经节里头呢去解释。所以呢到我这里来的人就是信我的人，人家你我的需要呢是必定得到保住的。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呢？因为一开始就说了，因为呢耶稣说呢，我就是生命的粮，这是经义。为什么你我呢还在追求，还在寻找？为什么呢你我呢还觉得呢还不饱足，还不满足呢？因为那个当下，这个当下的话呢，我们没有到耶稣这里来，我们没有这样去信靠耶稣。你我是什么？你我是到耶稣这里来的人了，是不是？你我是已经是信耶稣的人了，为什么还饿？为什么还渴？因为呢，我们没有活出呢是这样子的人。我们有脑袋的知识，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的话呢，这个经义的话呢，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的话，才能够呢成为，才有意义。就你活出来的话呢，你才能够保住。第三个，这个经义的话呢，是按照这个连接词，那我们下一堂课的话呢还会特别去讲连接词的重要性呢。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这些课程的话呢，都课程的内容都是相关的。因为也会看到的话，有些经文的话好像讲过了，你所讲前你的话是我讲前的路上的光呢，在第一堂课有的，第二堂课有的，你会看到。所以的就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重复的话呢，是让大家能够有多一点机会操练，能够熟悉怎么样呢用语文的读经，怎么样从这里头的话呢来明白神的话语，怎么样能够呢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所以呢，十六章第八节，路加福音说呢，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为什么？或者是说呢，这不义的管家他怎么说呢？他这不义的管家他做事聪明，因为 这个连接词，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个较比，这个较比的话呢，是一个连接词，它把什么跟什么呢做一个对比。这个较比，把今世之子跟光明之子是不是就做一个对比的？那对比什么呢？谁在世事之上更加聪明？今世之子。那我们从这个修辞学的这种角度呢，这个今世之子呢跟光明之子的话呢，是不是对得上？对不上。刚才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在讲说呢，就彼得前书呢讲到说呢，按父神旨意先见被拣选，然后呢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这个是怎么样的人呢？有一位姐妹马上说，这是基督徒。这是不是我们的反应？我们马上讲这是基督徒。但是的话，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我们呢不会连到那一节经文里头去的。我们的基督徒的话是一个很空洞的名词。所以的话，在这里的话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今世？我们有可这个是 讲基督徒的义勇者，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说呢，这个今世之子的话呢，他应该是对上什么？今世应该对什么？
来世
或者是永生，对不对？今世之子呢对上来世永生之子，那光明之子，这个光明要对上什么呢？
黑暗。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在讲光明之子的时候的话呢，他背后已经在讲说他是有永生的。如果我们讲说这个是基督徒，我们就已经把这些材料的话呢，神的话语的话就已经丢到一边，这就是基督徒。所以这今世之子的话，这也就表示说呢，这个今世之子的话呢，他是怎么样？他是在黑暗之中的。所以你没有看到这个连接词，这个较比这个连接词呢，它就能带出更多的意思来。所以呢，这个就是字义的话呢，是按着经文的连接词去解释的。好，但是呢，是谁在世事之上更加聪明？对吧？这是在那个黑暗中的今世之子，竟然不是呢？那个有永生的光明之子，是不是很奇怪？那这个不义的管家呢，他是今世之子呢还是光明之子？他是今世，怎么知道？因为这个不义的管家是因为今世之子，这今世之子呢就知道这个不义的管家了。但是这个主人是在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这个人吗？他不是啊，他是在讲说怎么样？他做事聪明。不仔细读的话呢，我们还以为呢这个不公平，怎么夸这样子的人？换一句话说，有永生的光明之子，他做事聪明吗？不聪明。在什么事上不聪明？在世事之上。你说在世事之上，就是 不就是我们在过日子当中吗？我们过日子不就在这世事之上吗？我们是不聪明的。这是经义，你我是光明之子。但是的话呢，你我有没有意识到说呢，我们是在世事之上做事的话呢，是根本是不聪明的。这个是意义，怎么样用在我们的生活里，怎么样去反思，怎么样去看自己。那光明之子他要怎么样行才是做事聪明呢？第九节他说我又啊，所以呢这个又的话呢，这个连接词，所以呢是第九节的话呢是顺着第八节下来的。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那 事实之上的话呢，应该是这么做的，结交朋友的。但是呢，什么是那不义的钱财？如果呢，我们按这个上下文的话呢，按这个经节，我们从全按经节去解释的话呢，这个不义的钱财第九节呢下半段他是怎么讲？第九节想说呢，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呢，这个不义的钱财它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它是有无用的时候。那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的目的是什么呢？到钱财无用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八节跟九节它的上下文是什么？第八节他说呢，主人就夸奖，就表示说呢，有一个事情发生了，然后呢，主人呢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那为什么说他是不义的管家呢？他怎么样是做事聪明呢？为使得呢主人夸奖他呢？那这个就是呢我们的这里讲到要从上下文呢去理解去解释。耶稣又对门徒说，第一节，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钱财，他没说做没说。是什么事情？第二节，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哎呀，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哎呀，无力，讨饭呢？罢休。越来越有同感了，我跟这个管家越来越有同感。那你说心里说我将来做什么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管家他是不是有个危机感？他有紧迫感的。第四节说，我知道怎么行了，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呢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你说这个管家呢，他是不是呢要为他的将来呢在做预备？谁来照顾这个管家呢？这个他们是谁呢？啊，要从呢这个上下文去解释。回到上文，于是连接词先有个想哦，这个是下文。于是连接词他先有一个想法了，我要这么做，然后呢他就带出行动来，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的叫了来，开头问头一个说呢，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ρ。管家说，哪里的账？快坐下来歇50。又问一个说呢，你欠多少？他说100 担麦子。管家说，哪里的账？写80。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为什么说呢？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是他的油吗？是他的麦子吗？都是主人的。那为什么他做事聪明呢？啊，他砍他人之砍，拿主人的钱财来为自己的将来做预备，接这个管家呢到他们那里去。这个他们是谁？就是那些呢改了账的人，对不对？他们是不是很喜欢这个管家？所以呢，接他们到他家里来。你有没有看到今世之子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在世事之上，他是怎么样使用他主人的钱财？较比怎么样？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他们的为呢自己做预备。所以的话呢，我们要问，那我光明之子怎么样在这个世事上呢聪明，为自己的将来做预备。
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哦、你可能呢为呢你退休的时候做预备，但是呢你有没有为你的永生，你我们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在这世上而已，我们有没有为那将来做预备？那这个不义的管家是如何为自己的将来做预备呢？第四节他说呢，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呢接我到他们那里去。这个管家的想法，所以的话呢耶稣的话呢就在第九节就意见他就告诉你们，这个你们是指谁？已经忘记了前面第一节是讲什么了。第一节的话呢是耶稣的话呢是这对门徒说，所以呢他又告诉你们，是在跟门徒讲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就像什么像那个不义的管家在世事之上呢他做事聪明，然后呢到第九节下方呢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的话呢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你要什么呀，要像那个不义的管家呢他在做不做管家之后就同什么就如同呢那个钱财无用的时候别人的话呢接他呢到家里去。所以的话呢这个你可以看到他说呢这个永存的帐幕的话呢是在讲呢是在指那指永存的家。所以我不晓得你们看到相对于这个永存的帐幕，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个钱财无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你我离开这个世上的，你我进入永存的话呢，那个钱财呢，这个不义的钱财的话呢是怎么样？这不义的钱财是在讲这个是今世的钱财，就在讲这今世的，你怎么用今世的钱财？那谁是那永存帐幕的主人呢？是神。神的话呢他要接你们呢到那永存的帐幕里去。这个是经义，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呢去了解真的经义。所以你我这样子读下来的话呢明白这个经义的话，就晓得那根本不是在讲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而是在讲说呢你我这些光明之子，你我是永生之子，应该要怎么样过日子，是如何过日子的，我们做事是不是聪明。那这样当然这个做事聪明的话呢是要从上下文的去解释的。我们想过为自己的将来做预备吗？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像那个不义的管家有那样子的危机感，有那种紧迫感，还是说呢我还年轻，我还有二十年退休的年日，三十年还可以退休。所以你我们在世事之上做事聪明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呢就能够讨那个永存帐幕主人的欢喜？神给你我很多恩赐的，神给你我很多资源的，很多人脉的，很多 idea 的，很多的技能的，你我怎么去用它？这个是意义，不是我过我的日子就好了，而是呢我们怎么样来使用神所赐给你我的。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上下文至于呢从上下文去解释论断，这马太福音第七章论断是什么意思呢？第一节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为什么呢？很简单，第二节，因为连接词告诉我们，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在我们的观念里头，论断是好还是坏？是坏。所以呢，那为什么不要论断别人？你如何待人的话，人家呢也会如何待你我，对不对？人没有什么惊讶的。所以你们怎么样论断呢，也必怎样被论断。不仅仅呢对方的话呢，他肯定会反弹的，而且呢这个反弹的力道的话呢是一样的。所以呢不要论断。但是的话呢，在这里他的论断是什么意思呢？下文怎么说？他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为什么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给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眼中有刺舒服吗？因为有时候一颗小小的沙粒的话呢，在我们眼里头的话呢，就难受死了，更何况是一个刺，对不对？赶快要把它去除掉。所以的话呢，你去除掉别人眼中的刺，是不是为他好？啊，所以的，而且的话，第五节说呢，是可以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的。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他有一些毛病，他有一些缺点，他意思就是说他眼中有刺的话呢，我们要把他指出来，我们呢要去帮助他，要让他呢帮助他能够改善的话呢，让他能够去掉他眼中的刺。他的问题呢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哎呀，这样子的，我的弟兄的话呢，我的弟兄姐妹呢，他就呢更能够去服侍人了，不会呢让他的缺陷的话呢，让他的这个东西呢给卡在那里。所以的话呢，去掉他眼中的刺的话呢，他的服侍呢就更能够让人家的话就更能够呢容神一人。这个是为对方好，是这样子的，为对方好，这个叫论断。很难接受是不是？这听到论断这两个字，我们马上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了。我们已经对这个论断的话，已经是它就是这个意思的。所以的话呢，特别特别强调说呢，这个论断这个字义的话，要从上下文都去解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读懂圣经在说什么。所以呢，在这段经文里头，问题出在哪里呢？第三节，他说呢，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说良木是不是比刺大多了？但有没有看到弟兄眼中的刺？
有。
有没有想到自己眼中有良木？
没有。
没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说呢，为什么弟兄姐妹不让你我帮忙？为什么你我呢没能够呢帮上弟兄姐妹？第四节，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我眼中有良木，然后呢你会让我呢去掉你眼中的刺吗？你跑掉了，因为我也会一样的。你眼中有良木，你要来拔我眼中的刺，我肯定第一个就跑了。但是呢，我们却怎么样？我们却常常的执意的呢，要去掉对方的眼中的刺。结果怎么样？结果呢，就到第二节，你们怎样论断的？你为了要对方好，也就怎样，也就必被人论断。人家也说我是为你好的啦，结果是什么？就互相伤害了。就不就发生在我们的家里头，这不就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头？那是不是说，那我们就不要去帮了，我就不要解决这个事情了？第五节，他说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 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要不要去掉弟兄眼中的刺？要，但是要先怎么样？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什么是你我自己眼中的良木呢？经文怎么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也就是说，然后才能看得清楚。这个然后这个连接词的话，就让我们看到说呢，是让你我呢不能看得清楚的呢，那个呢就是呢你我的良木，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信息，你我可能接收到一个不完整的消息，或是你我呢已经有那个偏见，意思就是你我已经有成见在里头了，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价值观，甚至于我们的神学的话呢，成为我们的良木。什么是假冒为善？你要去掉你眼中的良木，是为对方好，是要帮助你，是让对方的服侍的话呢，能够有更加的有果效。但是的话呢，却不愿意的话呢，自己呢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不去先去对付自己，让自己的话呢找出让自己不能看得清楚的因素是哪些？你这样子想要帮助人家，又不去对付自己，这样子里外不一致的话呢，是假冒为善。按着字义是按着上下文去解释的，所以我要问弟兄姐妹：你我是假冒为善的人吗？就第六节。不要把珍珠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圈，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珍珠能吃吗？你说猪它小的，珍珠宝贵吗？所以猪呢就践踏了珍珠。圣物好吃吗？狗它知道这个圣物珍贵吗？狗还以为你要戏弄它，不好吃，转过来呢咬你，啊，是不是？狗咬吕洞宾怎么样？不是好人心，啊，这个珍珠，这个圣物是好的，它是指什么呢？至于要从上下文去解释，上文说到呢，那个为了对方好。要去掉弟兄眼中的刺，啊，这个呢，就是上文说的，这个是好的。那为什么猪它践踏珍珠呢？为什么它狗它转过来咬你们呢？因为呢，它不知道说呢，这个呢是对它有好处的，它不知道这个对它是有益处的。这个是经义。这个是经义，我们把上下文的话呢做了解释的。你我要去帮助别人，为什么对方他不接受？因为呢，他不知道这个对他是好的，对他呢是有益处的。我不是说对方是狗哈，不是说对方是猪啊，但是呢，深层一点。为什么导致呢？那个猪呢去践踏珍珠？为什么狗呢转过来了要咬你们？因为呢，你我没有办法去分辨呢，给对方的那个时机对不对？你时机给错了，他呢不接受，反而来怪你。为什么？因为你我呢，自己眼中有良木，我们呢不能看得清楚，我们不晓得什么是好的时机，不是对方的问题，而是呢你我的话有没有看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活得像呢假冒为善的人。 先对付自己，对付自己。自己的话呢，活出了那新造的人，这个呢是意义。时间差不多了，还有，有时候的话呢，这个字义呢，在经文里头的话不是很明确，所以呢，它需要呢其他的经文呢来做帮助。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需要知道什么呢？需要注意到什么？就是那个时代跟这个文化的不一样。就比如说呢，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他说：“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的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丈夫必管辖你。”这个事呢，是人吃了禁果之后的话呢，耶和华神曾说的话。所以我们就想说，你必恋慕你丈夫，这个恋慕这两个字是好的，对不对？我们如果只看这个字面的意思的话，哎，恋慕这个是好的。然后呢，你丈夫必管辖你，这管辖这不是是不是好字？肯定不是。啊，你说那这样丈夫这个亚当就享福了，是不是啊？哎呀，女人对他好，哎呀，恋慕他，而且的话呢，但是呢，他却可以管辖女人，那女人就吃亏了。丈夫就得利益啊。所以的话呢，但还或者是说呢，这个管辖，这个恋慕呢，这管辖呢？这同样是一个负面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恋慕？好了，四章七节这里也提到说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是呢，耶和华是呢对该隐说的。那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请问该隐他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行得好？他知道的。那他行不好的结果是什么呢？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却这个字的话呢，是一个相反，是一个呢对立的连接词。我们在下一堂课第三堂课会更多的提到。所以这个却字的话呢，就告诉我们说呢，你不去制服他的话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制服你。所以这个恋慕的话呢，有这个制服的意思。所以呢，罪就伏在门前的罪呢，就好像那个狮子老虎的话，那叫伏在地上的话，他就等待机会，等待机会怎么样？他要恋慕，他要去制服那个猎物。所以的话，在这里的话，这个恋慕的话呢，是一个呢负面的意思。觉得妻子恋慕丈夫的话呢，也是在等待机会的。所以雅各书的话也出现这个字，雅各的话呢也用恋慕，他说呢，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个也的话呢，也是一个连接词，是一个并行的关系。第三堂课会再提到，告诉我们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怎么样？他也属于我，他也恋慕我。所以呢，这个连接词告诉我们的话呢，这个属我跟恋慕的话呢，有这样子一个彼此附属，有这种彼此互相属于，有这样子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这里的恋慕的话呢，它是一个正面的意思。好了，现在的话呢，创世纪跟雅各都用同样的字，但是的话意思却完全相反，怎么决定？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的列牧的话，怎么决定这个三章十六节这个列牧？因为呢，创世纪第三章跟第四章，这创世纪的话呢，是在同一个时代，是在同一个文化里头了，所以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说呢，在这里说着你不以列牧你的丈夫，这个列牧的话呢，是一个负面的。就如同呢，你丈夫呢必管辖你，这个恋慕呢就是一个管辖。顺着这个语句的结构的话，人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夫妻之间怎么样？夫妻之间就彼此牵绊，就在一个彼此限制的一个关系里头，这个是经营。你我没有活出新人， 没有活在耶稣基督里的话呢，我们的夫妻生活的话呢，也是呢总是恋慕，总是在管辖的，这个是一。最后，相同的字，不同的作者，它有不同的意思。罗马书四章二节，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作者是谁？使徒保罗。那亚伯拉罕他是怎么称义的呢？第三节说呢，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所以的话呢，他的行为，前面第二节的行为呢，跟这个信神的话呢，它是一个对立的。换句话说呢，这个因行为称义的话呢，是在讲说呢，是想要靠着遵守律法呢，要来满足神的标准，是这样子的依靠行为呢。第二节说呢，只是在神面前的话呢，并无可夸的。雅各二章十二节，所以作者是谁？雅各，我已经说了。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啊，同样是讲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里的行为是指什么？等一下哈，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个行为是指什么？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这个行动，为什么亚伯拉罕他有这样子一个动作呢？第二十二节，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他的行为呢，是出自于什么？是出自于信心。所以这个信心跟行为的话呢，就好像这个两轮自行车一样的话呢，你要两个轮子的话呢，它才能够前进，它才能够并行。怎么知道人有信心呢？他会有那个从信心带出来的行动，他有行为的。所以呢，亚伯拉罕他是因为他信的过程，他说我可以呢把我的儿子献上，神一样能够成就呢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呢，他把儿子献以撒的话呢，不仅仅是称义，而且是他是诚义，称为义的。你有没有看到雅各跟使徒保罗的话呢，用相同的字，但是呢却在讲不同的事情？所以他的两个人根本没有矛盾，不是互相矛盾的。所以怎么样？先有知义才有经义，有了经义才有意义。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就是这样子的奇妙，就在这样子语文里头的话呢，把你要讲的，把我们需要知道的，你都告诉我们的，就让我们用这样子的信心来领受，用这样子的生命，用新人的生命来领受。也晓得说呢，我们心里有很多疑问，但是我们手上的经文的话呢，不一定是在回答我们心中的疑问。所以呢，我们呢常常用我们的疑问来主导怎么样去解释这个经文。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回到你面前，我们用经文来引导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怎么样来过日子。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